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日前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他的猜测。沈大伟说，首先必须理解在如何看待21世纪的亚洲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会在相当程度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在考虑他们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有关西方学者所称的朝贡体系的很多假设，在他们心理上仍然起到作用。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这个不是说中国试图重新建立二十一世纪版的朝贡体系，但是中国过去3000多年的历史对他们如何看待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好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他们的认知心态当中。在他看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就很类似中国的凡属国向天朝朝贡的情形，在2015年提出中共残局论而引起舆论上极大关注的这位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与多个国家为邻，而且在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入侵，尤其在北部和东部边界上长期存在压力，对边界问题极为敏感，因此平定与安抚周边国家就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一个策略。他的这个看法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不谋而合。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战略规划副顾问的学者认为，安抚周边国家、维护内部秩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和强化国际地位是中国的四大战略目标。沈大伟所列出的中国对亚洲策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假借互相依存的名义推动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他说，现在的流行词是连通性，好像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但是中国大谈特谈的连通性实际上是你依赖于我的暗语。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专著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中国亚洲策略的第四个组成部分是先将自己植入该地区的区域多边组织中，然后对这些组织进行操纵。他说，在90年代初，在亚洲多边机构好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时，中国对于是否加入这些组织是矛盾的态度，怀疑这些组织是美国人压制中国的工具。后来在东盟的劝说下，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这些组织后，发现美国人压根就没露面，好像任何一个大国一样，中国在正式加入这些机构以后就开始操纵他们。他以一位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加坡外交官的比喻来形容中国这个策略，即是中国一开始落得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被东盟做驾驶员，随后他们坐在前排座位，并且拿出地图话俾东盟知点样开车，并且向边个方向走。喺佢哋睇嚟，中国接管方向盘只系时间嘅问题。喺沈大伟睇嚟，中国亚洲策略嘅第五个部分系减少或者弱化该地区任何有关中国威胁嘅睇法。喺佢睇嚟，呢个系一个好难嘅推销工作。鉴于中国喺60、70年代嘅一啲行为，同目前嘅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中国嘅军备扩张，亚洲国家如果唔将中国睇成系一个现实嘅威胁，至少亦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为了打消外界的忧虑，中国在亚洲展开软实力的宣传，开始进行各种交流工作，包括军方、文化和人民交流等。但是沈大伟说，不要搞错，对于中国来说，交流就是宣传。沈大伟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他说，中国在90年代尾就公开表示应该废除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甚至还有北约。但是中国的这个主张既受到美国盟友的抵制，亦受到来自非盟友的阻力，因为他们认为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为整个地区带来安全与稳定。沈大伟说，即使中国停止公开的主张废除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一直对美国的这些同盟关系以及他在亚洲的前瞻性军事部署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个是防止中国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主要障碍。在双边关系上，沈大伟将中国在亚洲的策略归纳为孤立日本、支撑北韩、使南韩成为同伙、分裂东盟、强调中亚，并扩大他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影响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布莱克维尔认为，中国的亚洲策略是将中国在该地区的实力最大化，并且取代美国。 他说由于习近平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政策将日益受到他的背景和偏见的影响，因此将会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